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0号，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去世，美英法德日等各国领袖纷纷发嚟悼词，但习近平无法悼词。去年诺贝尔和平奖共同得主俄独立记者穆拉托称戈尔巴乔夫喜欢和平而不是个人权力。中国网民则呼吁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出路，中共网管忙住屏蔽删帖。下面来看详细的报道。
31号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只提到戈尔巴乔夫曾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作出贡献，但避而不谈戈尔巴乔夫最大历史亮点终结冷战、任内苏联解体。时评人蓝述认为，中共当然不会亦不敢纪念戈尔巴乔夫，因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尾和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选择勇敢地结束苏共，中共的邓小平则选择将坦克车开上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中国的民主运动。而中共直到今日仍然在他的党内不断地以戈尔巴乔夫那个决定前苏共解体的结果去提醒自己的党员，要他们坚定所谓共产主义道路的自信。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令到中共非常害怕的声明。另据法新社报道，当日莫拉托夫在戈尔巴乔夫帮助创办的独立报纸申报网站上发表文章，说令我们永远记住这一点，他爱他的妻子胜过他的工作，他将人权置于国家之上，他将和平的天空看得比个人权力更重要，他鄙视战争，他坚信用武力解决世界上的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他释放了政治犯。戈尔巴乔夫带给我们30年的和平，谁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报道除了向戈尔巴乔夫致敬之外，这些言论听起来好像是对普京的指控。戈尔巴乔夫曾用他在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资助这一间1993年创办的独立报纸，穆拉托夫任总编辑。该报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到压制，被迫在3月暂停在俄罗斯出版，而穆拉托夫在6月20号国际难民日拍卖他的诺贝尔奖章，将所得的1亿多美金全部用来救济因战争流离失所的乌克兰儿童。据路透社报道，31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浪漫希望是场错误，俄罗斯和西方没有浪漫期，必须在普京执政下进行调整。但中国网民却大赞戈尔巴乔夫解体苏共，为世界带来和平的历史功绩，更呼吁中共内部可能亦有好似戈尔巴乔夫的人物。在微博上有人说他是将人民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政治家，还有人说他是苏联最有良知的领导人，亦是人类艰难文明进程中民主自由的推进者。有评论戈尔巴乔夫说，对于舍得放下自己手中权力的人，我仲是比较敬佩的，获得好多网友对这一条评论的点赞。
英国军事情报部门31号公布最新报告，证实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在乌南发起反攻，并在一些地区成功将南部前线推进了一段距离，而俄罗斯急调兵力增援，新成立的陆军第三军团可能投入乌南前线作战。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情报指出，自29号以来，乌军继续从多个方向袭击俄罗斯南方部队，而且在某些地区利用相当薄弱的俄罗斯防线。俄罗斯现在可能会尝试动用预先分配的机动预备部队来填补防线缺口，其中可能包括一些从乌东抽调的兵力。新的第三军团的志愿营在24号离开莫斯科附近的基地，很可能在乌克兰进一步部署。第三军团很可能人手不足，而且训练有限。 軍事分析家表示，喺最近幾個星期，俄羅斯各地正在組織志願部隊，準備部署喺烏克蘭，其中包括陸軍第三軍團，對付烏軍喺南部嘅反攻。不過，美國智庫戰爭研究所指出，這個新軍團不至於改變戰事。若果人員訓練或紀律欠佳，更好嘅裝備唔代表軍力更強。另外，英國國防部30號公布最新嘅戰情分析，指出烏軍數個旅喺南部嘅前線加強遠程打擊頻率，繼續對俄軍嘅補給線進行精准嘅打擊，擾亂俄軍補給。但目前仲無法確認烏克蘭喺反攻方面取得幾多進展。俄軍早喺8月初開始就不斷向烏南調兵，南部軍區嘅第49聯合武器集團軍中，好可能已經增加咗東部軍區第35聯合武器集團軍嘅部分戰力。呢類型嘅部隊整合代表俄軍已經進行重大改組。若烏克蘭喺南部戰線持續反攻，呢類未經考驗嘅軍事結構能夠有幾多嘅凝聚力，將會係俄羅斯未來喺南部能否持續防禦態勢嘅關鍵。此外，據中央社報道，31號，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巴特爾 （Vidan Patel） 表示，俄羅斯已經派前總理基里嚴科 （Sergey Kiryenko） 負責辦理假公投嚟併吞烏克蘭部分土地。呢類公投好快就會舉行。假公投企圖為公然掠奪土地賦予表面嘅合法性，但咁樣將違反烏克蘭憲法同國際法。民調數據表示，若辦理自由嘅公投，烏克蘭人民會選擇唔加入俄國。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舍萊離任前，終於決定在31號公布針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侵犯人權所作的備受矚目的報告。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法新社報導，巴舍利 （Michel Bachelet） 發言人勞倫斯 （Jeremy Lawrence） 指出，今日結束前將公布新疆報告。巴舍利曾經承諾在任期滿之前公布報告，報告因此將在他4年任期的最後10小時公布，成為他任期內最後一項行動。曾任智利總統的巴舍利1年前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說，有必要就新疆情勢進行獨立評估，並暗示人權專員辦公室就此進行的報告即將定稿，但是這一份報告一再拖遲公布，引起人權團體和部分國家不滿。31號，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駁斥巴舍利的報告，強調希望他不會在任期最後數小時公布。早前25號，巴舍利在記者會中坦言，面臨著公布或不公布報告的極大壓力。他說，我非常努力嘗試履行我的承諾，但是我不會因為任何諸如此類的壓力而公布或扣住報告。巴舍利5月曾走訪新疆，但是這一趟等待已久的新疆行引發人權團體批評，說他不堅定並屈服於北京精心安排的新疆行。人權觀察 Human Rights Watch 指出，這份報告有助於突顯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凌駕法律。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李察信 Sophie Richardson 和法新社說，遲來總比不來好，如果真係公布咗，咁將會係重要嘅轉折點。公布報告呢一件事本身有佢嘅重要性，比內容點樣更具意義，因為咁將會迫使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處理呢一個議題。
中共20大定於10月16號召開。20大喺人事方面有2大看點，係咪敲定接班人？邊個將會出任總理？下面請睇詳細報導。
據分析，中共20大政治局常委只會微調，只有栗戰書同韓正退休，而中共總理李克強喺20大之後一定會卸任，符合條件嘅接班人係汪洋或胡春華。《星島日報》31號刊文指出，習近平20大鐵定連任，即使最核心嘅政治局常委會亦只係微調。根據換屆領導人7上8下，就是67歲連任、68歲退休的規定，只有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韓正退休，總理李克強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沪寧、中紀委書記趙樂際都將連任常委，但69歲的習近平不受七上八下的限制。文章認為五年後習近平將滿74歲，不過以現代人的健康標準仍不算老邁，何況習近平還肩負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任。因此這一次黨代表大會可能不會敲定儲君，而李克強已經擔任兩屆總理，根據憲法肯定要卸任。按照慣例，總理人選一般要有副總理的經歷，目前符合條件的只有兩個人，汪洋和現任副總理胡春華。紐約時報首席中國記者儲伯亮 Chris Buckley 撰文分析，習近平連任基本沒有懸念，汪洋可能接替李克強。文章表示，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每五年舉行一次的精心彩排儀式，令到約2300名代表聚集在一起，他們很少發表不同意見。習近平的權力和中共對他的政績的大力宣揚都暗示習近平很有可能連任，而習近平的接班人目前顯然還未有出現。很多專家預測習近平將不會在中共二十大確認接班人。追踪中国政策制定的策委咨询公司政治分析师罗杰 Trey McCarver 认为，下任总理可能是现年59岁的胡春华或67岁的汪洋之中产生，而汪洋显然是两人中资历更高的个位。
上海、重庆、四川、辽宁、河北、西藏等至少14个省份近期出現奧米克戎 BA.2.76 變異株，中共國家衛健委31日公布，過去一日新增本土確診病例349例，無症狀感染者1326例。成都、深圳、石家莊等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紛紛實施嚴格管控措施。下面嚟睇詳細報導。
成都當局宣布，從30日起，全市範圍實施局部交通管控，所有公共娛樂場所暫停五日，推遲秋季開學時間。當時居民表示，封控狀態只有配送，呢兩日蔬菜、豬肉價格都上漲咗。有市民發布短片指出，喺晚上大量嘅民眾將超市搶購一空，仲有小區喺夜間被牆板封閉。深圳截至30日，當局封控咗共901萬人的龍華區、福田、羅湖和龍崗區，停駛了24個地鐵站、335個公共車站，批發市場等暫停營業，每日全員核酸檢測。石家莊從28日起實施全域靜態管控，公共車輛停駛，全員居家辦公，商店暫停營業。武汉规定30日零时起，市民群众进入社区和各类公共场所必须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以筛检资讯，否则会予以灰码。另外，辽宁沈阳、大连的防控亦都宣布升级，包括加强筛检、暂停堂食等措施。网友黄超 Hair Corner 发帖表示，因为有新冠阳性的人来过去的店里面剪发，店里面全部人员被要求7+3日的隔离，防疫部门要求指定的单位对全店进行消杀，只有5分钟的消杀竟开出了16000元的天价消毒费。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这些最高层的官为了自己利用这一种清零政策，他必须自己去拥护，坚决执行，保证他的升官不能够因为疫情而受阻。下面的人就无所谓啦，得到机会就搵钱啦，坑蒙拐骗乜都齐，就是强买强卖，你买萝卜必须搭白菜。消杀的经营这个绝对是某个机关利用自己的权力中饱私囊，他们希望日日消杀，搜刮民脂民膏。
好啦，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